凯叔西游记第136集武圣成真。宝贝儿，欢迎收听凯叔西游记第五部，别忘了下载凯叔讲故事的 APP， 在里面不但可以听到更多的故事，还可以快快乐乐的学习古诗，听音乐，一起来玩凯叔任务，让我们一起成长。上集咱们讲到唐僧师徒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，四个人坐在地上面面相觑，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猪八戒突然一乐，
哎，估计啊，咱们走得太快啊，佛祖让咱们歇歇。
四个人已经经受了这么多苦难，都已经习惯了，现在遇到这种自己理解不了的情况，倒也并不烦恼。只要真经在自己身边，他们就觉得无比踏实。这时，忽然听到了一片水响，往东走了两步，突然遇到了一条宽800里的大河。猪八戒说道，
哎，老沙呀，这是到了你的老家了吧？
沙和尚摇摇头，
二师兄，这可不是我那流沙河，明明是通天河，这是通天河的西岸。
唐僧说，阿弥陀佛，为师想起来了，这东岸有一座陈家庄，当时我们从鲤鱼精手里救了一对童男童女。既然驾不得云，就得想办法渡河。四个人正站在河边发愁呢，忽然听见水中有人高喊，
唐长老，唐长老，您可回来啦！
四人四下里寻找，没有人，也没有船呢。忽然从水里冒出了一个大方脑袋，紧接着他的身体也露出来了。
嘿嘿，原来呀，是那只通天河底的老猿。老猿说，唐长老，我等了你们几年呐，怎么才回来呀？取经取到了吗？
孙悟空笑道，
嘿，取到了取到了。哎，老猿呐，咱们可真是有缘分，来的时候你驮着我们过河，这回的时候又遇到你了，能不能再驮我们一次呀？
没问题没问题，你们上来吧。
孙悟空把白龙马牵到老猿背上，唐僧站在马左边，沙僧站在马右边，猪八戒站在马屁股后面，孙悟空在前面踏着老猿的脖子喊道，
老猿，开船喽！
好嘞！
老猿驮着他们劈波斩浪向东游去。游了多半天的时间，眼看着就要到东岸了，忽然老猿回过头来问，
唐长老，我曾经托您问如来，我还有多少年修炼成人形，不知如来怎么说呀？
哟，唐僧到了灵山，玉贞观沐浴凌云渡脱胎，新路上踩下脚印，拜如来换真经，忙活了一溜够，还真的单单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可是出家人不打诳语呀，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。唐僧就觉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半天没出声。人家老猿也是修炼千年的神龟呀，这还不明白吗？他缓缓说道，
唐长老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啊， 我在这儿盼星星盼月亮，苦苦等了几年，你真是叫我好生失望。
说到这里，老袁忽然一翻身，哗啦一下沉下水去，师徒四人连同白龙马一个不剩，扑通
落入水中。幸亏唐僧已经脱了凡胎，在水中浮起并不沉下。
猪八戒、沙和尚水性超人，孙悟空念起避水诀，白龙马本来就是真龙，并不怕水。一行人在水中拖着行李，狼狈不堪地滑到了东岸。
只是五千多卷真经和行李衣服全都湿透了。
好在此时艳阳高照，他们抱着经书来到了一座高崖之上，在一块巨大平滑的山石上，把湿透的经书翻开晾晒，
等彻底晒干，再把经书一卷一卷地收好。
这块大石的表面居然留下了一行行经书上的字迹。
据说现在啊，如果你经过通天河，还能看到那块晒经石呢。
他们把行李收拾好之后，忽然感到身体又变得很轻。孙悟空纵身一跃，跃上云端。
哎，师父，我又能腾云了，你们试试。
果然，他们又恢复了腾云的法力，师徒四人乐乐呵呵继续向东土大唐而去。
这一路上实在太快了，唐僧师徒一边飞一边望着来时的道路，
一幅幅艰难的画面在他们眼前浮现。
这里面有苦难，有泪水，当然不时也有欢乐。14年过去了，
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不是14年前的自己了。
不多时，四人远远望到了长安城。贞观13年9月，唐僧从长安城出发，踏上西行之路。3年后，唐太宗李世民就命人在长安城西门外盖起一座高楼，取名叫望京楼。
这一天，唐太宗正好驾临望京楼，忽然间，西边上空布满了紫雾红霞，还飘来阵阵香风，也就是一瞬间，四人一马落在楼前。唐太宗急急忙忙率众大臣下得楼来，可是我的玉帝回来了，可是我的玉帝回来了。
唐三藏此时已经泪流满面。
陛下，贫僧不辱使命，取经回来也。
唐僧带着三个徒弟参见大唐皇帝，然后随着圣驾进了长安城的皇宫。这一夜，皇帝和唐三藏都没有睡觉。太宗皇帝拉着唐僧讲着一路上的奇遇，
可是这108000里的路程，这14年的岁月，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讲得完呢？
太宗皇帝打开唐僧的通关文牒，这里面盖着很多国家的国印，比如宝象国、乌鸡国、车迟国、女儿国、祭赛国、朱子国、狮驼国、比丘国、奉仙郡、玉华州、金平府、天竺国，
还有很多小国、小州、小县市，不计其数啊。 第二天，唐太宗传下圣旨，在长安城的慈恩寺中修建一座大雁塔，把唐僧取来的三藏真经存放在大雁塔中。唐僧师徒交付了真经之后，腾空而起，向西飞去。到达灵山大雷音寺的时候，正好是第八天。师徒四人回到大雄宝殿，拜见如来。启禀我佛，三藏师徒已把真经送到大唐，特来交旨。如来佛祖微睁二目，说道：唐三藏，你本是我第二个弟子金蝉子，因不听说法被贬下界，后生在东土。你用十世的修行来取真经，最终功德圆满，我封你为旃檀功德佛。唐僧深深一躬：多谢我佛，阿弥陀佛。孙悟空：
哎，佛祖，
你因为大闹天宫，被我施法力压在五行山下，后被唐僧救出，走上正途。这一路上你炼魔降怪有功，并且全始全终，我封你为斗战胜佛。
多谢佛祖，俺老孙也成佛了。
朱悟能：
佛爷，俺老朱在呢。
你本是天河水神天蓬元帅，因醉酒得罪嫦娥，被贬下界，错投猪胎，又成了猪妖。幸亏入得佛门，保唐僧西行，挑担有功，我封你为净坛使者。
我说如来佛祖啊，我师父猴哥都成了佛了，我怎么才是个使者呀？
你这八戒也算直率，这净坛使者可是个肥缺。我知你肚肠宽大，天下拜佛上供的贡品用不了的都归你净坛使者处理，我只管要个干干净净的佛坛，至于这佛坛上的贡品是被你吃了还是收拾了，我一概不管。
自是吃了，自是吃了。哎呀，原来佛爷爷这么想着我呀。这净坛使者俺老朱干了，从此以后佛坛上连个瓜子皮儿都甭想剩下。
杀悟净，佛祖，悟净在。你本是卷帘大将，因在蟠桃会上打碎琉璃盏，被贬下凡，在流沙河为妖。后来保护唐僧一路辛苦，你登山牵马有功，封你为金身罗汉。谢佛祖。白龙马，你本是西海一条小龙，因违抗父命，犯下不孝之罪。你驮唐僧而来，又驮真经而归，也算有功，封你为八部天龙马。
这时有一个护教伽蓝牵着白龙马走向化龙池，在化龙池边奋力一推，白龙马从化龙池里出来时已经变成了
一条金龙。这金龙一身祥瑞气，五爪卧祥云，它盘旋在大雷音寺山门的柱子上，摇头摆尾，甚是得意。孙悟空忽然想起一事。
哎，佛祖，我得求您一个事儿。
你说吧。
现在俺老孙已经成佛了，这紧箍儿自然就不用再戴，您再念个松箍咒，帮我把这箍儿去了吧。
猴儿，你再摸摸看。
孙悟空往头上一摸，果然那金箍已经无影无踪。
到此为止，旃檀功德佛、斗战胜佛、净坛使者、金身罗汉、八部天龙终于修得正果，归了本位。一部《楷书西游记》也正式结束了。此正是圣僧努力取经篇，西域周游十四年，千苦万辛多患难，踏遍山水受熬煎。功完八九还家酒，行满三千即大千。大觉妙文终不朽，至今东土永流传。 好了，宝贝儿，《楷书西游记》呀，楷书就给你讲完了。唐僧师徒四人走了14年，经历了9981难，这才修成正果。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坚持了这么久，最终达到那个彼岸，获得了大欢喜呢？啊，现在我想你和楷书一样，也是心潮澎湃，浮想联翩，是不是？可以在留言里把你此时此刻的想法告诉楷书，咱们留言里见。那么下一集啊，楷书想好好跟你聊聊天儿。